谢谢刘牧师的介绍，也感谢主啊，看到很多老面孔和新面孔，真的是特别从外地赶来的啊，休斯顿来的赵正义、谭丽珍姐妹啊，那个王子安啊弟兄，谢牧师他们夏牧师更是从加拿那个不是加拿大哦，是从那个休斯顿赶过来，哎。还有一些确弟兄啊 ，Kansas， 哎，呀，感谢主。还有一些老弟兄，感谢主啊。这个17年我离开这边，啊，不是17年，最后一次来这里是17年哈，15、16、17连续离开后，14年离开后有3年连续回到这个教会，后来5年就没有回来了，所以非常想念大家。每次上这个讲台，好像这个又回到时间啊，时空逆转啊，回到这个八年前哦，所以啊，很激动啊，非常感谢神啊，借着教会刘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来传讲这个拆船的信息。我们的拆船月，每年的拆船月已经是第30周年了啊。如果每个主日都传讲拆船信息30多年，那有30个10月齁，4×30大概你们听了120篇的这个拆船的信息了，拆船的真理啊。可惜我看我们都忘记了齁，除非你回去看我们教会的网站重新去听哎，无论是拆船信息也好，或者是各个讲员传讲的信息也好，你才能够记得住，但是也记不住，除非有一点你可以记得住，哪一点呢？讲员的信息你照着去行，你就记得住了，否则的话，这个真理好像是理论一样，跟实际有点脱钩哦。你听了那么多道，这个道当然在我们身上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没有错。但是主耶稣要我们的不仅是得救的生命，他希望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啊，那就有不同了啊。所以行道还是比较重要的，听道是重要，行道更重要。主耶稣在启示录最后一章就告诉我们，将来的审判是根据我们所做所行的，不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啊。知道的还是容易，知道的不困难啊，只要你渴慕的心追求圣经的话，你都可以对圣经很认识很熟悉，甚至能够背。我们的第一任牧师几乎整本新约圣经还有一部分的旧约圣经他都会背了啊。他不仅背圣经，他还是遵循圣经哦，所以每次跟他周五查经聚会，我们都低着头不敢抬头，因为他会问启隆弟兄，这句话出自圣经的哪一本哪一章哪一节哦，我都不敢抬头哦，哇，所以这个行道很重要啊，这个，所以今天我过去在教会连续讲了有几篇的信息。15年我回到当中，我们就讲这个拆船的意象啊。然后16年我又讲了一篇叫做拆船于教会。17年拆船于个人。去年啊，刘牧师请我讲在这个 room 上拆船月，我讲了拆船的时机，就是要把握机会齁。今天我继续讲这个怎样做拆船的工作，其实这个范围很大很大，我只用主耶稣基督的例子来帮助来激励我们，我们的主当年他是怎么做，其实也不限于这个马太9章35到38这四节经文，整个福音四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脚踪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效法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满心感谢你在变成华人基督教会设立了新的牧者，主啊，你自己继续的使用他，带领他，带领刘兆元牧师、胡宏杰师母，让他们与教会长职同工，同心合一啊，同心祷告，一起来建立你的教会，使羊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啊，来保守看顾你的羊群，也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试探、搅扰、迷惑。主啊，更是能够广传福音，把福音传给近处、远处的人，去做见证，去建立教会。求主给我们弟兄姐妹与牧者们、长职们一起配搭，一起来建立主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个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马太福音三十五章让我们看到，对不起，我自己来遥控一下。下一个可以吗？好，主耶稣本来与父神同等的啊。那天在拷问，礼拜五在拷问这个刘兆元传道的时候，就问他有关三位一体的。好，谢谢。有关三位一体的那个教义哈，就问到啊，这个若有人问信徒问牧师，那个耶稣说他与父原为一，那耶稣怎么又说他比父还小啊？等等这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哈，问我也答不出来。感谢神当时没有那样的拷问哈。我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小人齁、但是齁、赵元牧师我看他写的四篇论文，包括这个什么三位一体论啊、救恩论啊、连恩运动啊，还有这个教会牧养的展望等等，还有他个人的见证，哇，他写的我不能够批评他好或坏齁、是我写不出来就是了，比我，所以你们有福啊！这个找到这么好的，也感谢神差派这么有学问的牧者而来到我们当中啊。北大的高材生呢、不得了啊！接着上一届夏牧师是台大的高材生呢、你们看看，我们真的是教会蒙福哈、而且都是顶尖的神学院毕业的，三一神学院啊，还有那个宾州的那个什么的西敏神学院 Westminster 啊，哇、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姐妹应当敬爱牧师啊，爱牧师。虽然我在这里牧会15年啊，从2000年到14年，我觉得教会要兴旺，没有什么秘诀，小教会大样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只要我们教会圣洁，只要我们啊与牧者同工，同心合一祷告，只要我们愿意照主的话去行，小教会照样被神使用，大大的使用哦，而且肯舍己。那天吴子教牧师就，虽然是跟吴兆元刘兆元刘牧师勉励，其实我也受到很大的激励。看到他的投影片，牧者最重要的爱心呢、主耶稣复活的主问彼得3次：“你爱我吗？你爱我胜于这一切世上的东西吗？”主耶稣问了3次以后，每一次问完都 温暖以后，彼得说我爱你。虽然那个爱的程度有不一样，但是因着他的爱，主才把他的羊托付给彼得，彼得才能够照神的旨意来牧养他的教会。所以这个爱心是第一，我今天不是，我没有资格勉励他了，我们只是彼此勉励，爱心能够造就人。其次，因为你们昨天或许都来了，但是因为跟你们关系不大，可能听过道也忘了，但是对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都是谨记于心啊。除了爱心之外，就是忠心和虚心啊。我今天不是重复在讲，只是说这个讲到虚己虚心那么重要。主耶稣本来是与父原为一，但是他愿意谦卑顺服神的旨意，愿意来到世上，愿意成为一个宣教士。圣经虽然没有白纸黑字讲主耶稣来到世上是宣教士，但是根据四福音的所记载，根据这四节圣经，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名副其实的宣教士哦。他愿意为着人的需要来到世上。那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有三个主要的工作，在36节就讲得很清楚了。那35节就讲得很清楚了。他教训人，他传讲神的福音。教训人在国内就是讲培训了。我们这里就讲成人主日学，在国内都讲培训培训。像我在国内的那边的教会，他们是下午上培训，他们用词不一样，意思就是装备信徒啊，培训，这是主耶稣的根据圣经是首要的工作。其次才是传福音啊，再来就是医治各样的病症，医治各样的。所以主耶稣不仅是关心人的心灵灵魂的得救，传福音不仅要栽培信徒来做接班人，十二个门徒，主耶稣也关怀人身体的需要。但是他的医病最重要，不光是关心人的身体的需要，借着医病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所传的福音是从神来的，而不是主耶稣在地上自己想的一套人的哲学所以主耶稣这三大事工，教导教训传福音关心人生活的需要。譬如说他也看到人没有东西吃了，就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因为他们很渴慕啊，整天听主讲道，肚子饿了，主耶稣也没有说叫门徒让他们回去自己料理吧，没有，主耶稣行了一个天大的神迹。四福音都记载，很少有一个神迹四福音都记载，唯独五饼二鱼的神迹可见主耶稣也是关心我们生活的需要那主耶稣最重要的工作还是他来到世上关心人灵魂的得救，关心人能够得到生命，得到神的生命，这是他最最重要的工作。所以他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来他自己讲的话，四福音没有讲，希伯来书第十章特别的这么讲，我来是你为了我预备身体。约翰福音第一章是讲到他道成肉身，我们常常听到，但是主耶稣自己讲，你为我神，你为了我预备了这个身体，为的是要献祭。主耶稣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如果是一个灵的话，灵体根本看不见，也不会流血，所以他要成为身体，成为跟和我们一样的人体又有人又有神的神性，所以他是神人两性所以主耶稣来的最重要目的，根据四部福音讲的，他有十大目的，其中最大的常讲的就是我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叫他们得救得生命，这是四福音讲最多的这是他来的最重要的目的。最后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 舍命流血，成了赎罪祭。啊，以前的旧约的燔祭啊，啊这些赎罪祭都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代罪的羔羊，为我们献祭了。啊，所以主耶稣最大的目的来到世上，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为我们舍命流血，叫一切相信他的人罪得赦免，得生命。我83年来到这个教会，84年信了耶稣。啊，在小组里面，我们当时有4个团契小组在那边聚会，3组中文的，1组英文的。我参加张开地弟兄的聚会，啊，张开地牧师目前是波士顿华人教会最大教会的主任牧师啊，啊，84年他带领了我信了主，从此85年受洗复活节受洗，从此经历到信主太好了。以前我在台塑企业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甚至天天上班，礼拜六礼拜天都上班，我们一贯的立场7天上班啊，为主拼命，把工厂当家，不光是为了生活，乃是为了要赚更多的美金啊！我为什么要来美国？要赚更多的美金啊！因为在台湾赚的钱太少了，大专生毕业一个月薪水3000多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来到美国，一个月哇不得了，算起来。啊，所以来了美国不到2年，我就在台湾买了一栋房子给父母亲住了，给我家人住了。哇，来美国就是能够赚很多很多，而且那时候的汇率差1:42，哇，赚1美金，台湾换42块。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这个价值不能比了。世界给我的，其实我在美国也享受了，每年也放假，台塑也给我们4周的，本来有6周，后来改到4周，自己也开车，有自己的房子住，生活很自由，空气好，儿女教育一等的啊，都是上能够自由的，没有什么高考的压力啊，台湾有大专联招啊等等，没有。但自从耶稣84年信了耶稣，他改变了我的生命以后，我的价值观翻转了，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啊，我也经历到这个救恩的宝贵，啊，所以当2018年啊，不，啊，1999年，主呼召我们就愿意啊来跟随他走主的路。尝到这个救恩的宝贵，耶稣来就是要把这个宝贵的救恩赐给所有的人，只要相信接受就可以了，非常容易。我当时非常刚硬，我是经历过各样的假神偶像的人，在台湾我们拜偶像，拜各样的神明，我也跟我的父母亲跟我的同学去拜啊，经历到各样的假神确实存在，而不是头脑想象的。经历到那些假神有一些能力，不然台湾人不会那么疯狂，多去拜那些庙宇的那些观音菩萨、各样的偶像啊、关公啊、妈祖啊。台湾人也是有神论的，可惜他们信的神不对，是偶像，是假神，是人手雕的木像、瓷像，啊，已经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还要保护我们，不可能。当我信了耶稣，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能力，翻转了我的生命。啊，本来我也是一个贪心、嫉妒、骄傲、说谎、诡诈的人，坦白讲，不怕你们知道啊。但是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不是说我完全没有了，我也不完全。只是在继续的学习中，但是这个是真的。我以前跟我家人每天早晨拜观音菩萨，初一十五要大拜拜， 从来没有几十年下来没有改变我什么生命，依然故我，照样说谎、贪心、嫉妒、骄傲，都没有改变。我就知道这个偶像是假的，啊，只是一个心灵寄托。哦，拜观音菩萨，菩萨保佑你，甚至求菩萨祝福你，怎么能比得上耶和华祝福满满？不可能。所以我对各样的偶像经历了至少三四种不同的偶像，都是没有改变我的生命，只是有一点点的看到他们行了一点点的神迹奇事。所以感谢主让我认识了真神耶稣基督以后啊，我才觉得基督教的信仰非常宝贵，讲究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神与神的关系。偶像只是怕他、哦、不烧香拜拜，怕他处罚我们。我们信的神当然也是公义的神，也要照他的公义审判全地，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仍然是慈爱的。有一天我们在他的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更会显出他的公义出来。当然今天神也不是没有公义，神只是怜悯我们。你看出卖耶稣的犹大，为了30两银子，主耶稣早就知道起初谁不信他，谁要卖他，主耶稣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容忍他3年，希望犹大能够有一天悔改。主耶稣也无所不知，晓得他也不会悔改的，但是主耶稣忍耐他，啊，一直给他机会。今天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也是犹大，啊，我没有好好的来荣耀他、见证他。我虽然不是为了30两银子，我是为了我自己。所以求主啊，帮助我们。拆船的工作，拆船的真理，我们听了很多，也对拆船就是宣教不陌生，但是真理跟实践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当我们去实践了以后，无论我们在近处传福音、做见证，做见证就是你生活活出主耶稣，别人听你讲话，你的讲话就有分量。假如你没有活出主耶稣的生命，你的见证就没有力量，甚至绊倒人嘛。所以做见证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我们做了美好的生活见证，我们传福音，把福音真理传出去，这样才相得益彰。否则光传福音，嘴巴讲的一套，做出来生活又是一套，行事为人与蒙的恩不相称，那别人不会听我们讲的。所以这个见证很重要，传福音就有力量，就有能力啊！所以主耶稣主要工作就是在地上啊，他自己来传福音，甚至差派门徒，哎，12个人，你们出去，2个2个出去，最多70个人，哎，你们出去传福音，啊，带领人信耶稣，认识耶稣。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今天我们要根据这下面3节来讲到4个有关主耶稣的榜样，他怎么行？其中有一个不是行的问题，乃是心态的问题嘛。第一，看见刚才35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带领这些门徒走遍各城各乡，啊，走遍各城各乡，原来的意思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他都走过，没有绕过，没有落过一个地方，甚至连撒玛利亚这种犹太人以为不耻的地方，他也要去走遍各城各乡，因为他这样到处去走，所以他有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主耶稣啊，带领门徒看见，当然是把羊比喻成我们啊， 羊跟牧人的关系，来比喻人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羊没有牧人，羊若分散，根据圣经就成了一切野兽的食物啊。所以没有牧人的羊是非常危险的啊，野兽随时可以吞吃，受到各样的啊逼迫。感谢主，今天啊有个刘牧师啊，可以来喂养主的羊，来牧养主的羊，那是不一样的。但是不要忘记了，耶稣说他还有羊在圈外，我们要去把它寻找回来，归入羊群，归入一个牧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啊，不该只停留于在这里受救受教听到啊，我们应当去寻找，寻找社区里面很多需要的人，很多华人同胞，他们就是困苦流离，他们自己不知道困苦流离啊，以为来美国赚了很多美金，物质生活没有问题了，儿女也读了好的学校，就等着退休好好享福，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盼望，活着没有神。不要说困苦随时能够临到他们，我们当然也可能临到啊， COVID-19 以及各样的大地震、海啸、飓风，我们都可以临到。但是我们有盼望，有指望，我们甚至可以祷告神。他们没有啊，他们的人生就是活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坦白讲，华人就是这样，不光是华人，美国人也一样，心中无神，没有耶稣基督，他们就没有盼望，不晓得死后往哪里去。他们不相信有天堂，不信有地狱，以为这是圣经自己瞎编的。很可惜，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牧人跟羊的关系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位好的牧者来牧养他的羊。我们的人生，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好牧者，是我们的大牧者，是我们的牧人啊。根据诗篇23篇，我们都会背，带领我们到青草地、溪水旁，引导我们走义路，为我们征战，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一生一世有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这是我经历到的。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傻，丢下我的工作来教会做传道人。即使我的工作不错了，坦白讲，我不是自夸，我的工作很好，做得得心应手，下面有4个部门，工程部门，电机、机械、土木、仪表控制，我说一句话，他们要做很多事情了，我只要出口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来侍奉耶稣，服侍弟兄姐妹，服侍这个世代的人，我的价值观改变了啊。所以昨天我见到刘一起长老，我就跟他挑战，哎，你我走之前你应许我，儿女上大学以后将来去中国跟我一起宣教，一起在那边培训，哎，他好像默许了，他也没有说是或不是哦，哎，感谢主，人生价值观改变了啊，价值观很重要，我们不要做这个失败的约拿。我知道刘牧师拆传阅讲了的约拿书哈，这是我第一次上讲台讲到的题目，约拿书，所以我对这个很清楚，约拿的祷告还有约拿这个宣教师逃避了，但是神也使用这个逃避的人，你再怎么逃避，逃不出神的手掌，照样到尼尼微去传福音啊，只要有人传，神做工，尼尼微从上到下认罪悔改，披麻蒙灰，神就赦免了他们。只要有人愿意去， 不管你是甘心或不甘心，神都能够使用。只要像刚才这枚姐妹带领我们唱的，我愿意去，我肯去。好像当年神问以赛亚，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我第四个小题哦，我现在就先讲一下。这么伟大的神，第一个诗歌就唱出来，神的伟大显现在这个诗歌歌词里面，神的创造，神的救赎，主耶稣再来做主做王，审判全地，神的伟大。这位伟大的神有这么伟大的福音，这么伟大的使命，中文翻成大使命。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叫大使命，这个使命很大吗？别的命令都很小吗？哦，不是，后来知道原来大使命就是伟大的使命啊，而不是大小。这么伟大的使命，神要吩咐我们去传，我们竟然为了自己的事。当然每个人家庭环境不一样，儿女还小不容易走出去，儿女大一点有别的工作要还是继续要做，为什么要去照顾孙女啊、孙子啊？啊，等到更大了，体力衰退了，只能够到处世界去旅游，把我们的剩下的钱世界玩一遍，养老啊，等到最后抬着花轿上天堂啊！啊，主耶稣看到我们人的光景，今天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不仅是看到人忙忙碌碌，为着生活的工作的压力，每天早出晚归啊，把自己的灵魂得救置不顾啊，那是很可惜的。求主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灭亡，愿人都能够明白正道，信靠耶稣基督。要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主耶稣降世，为要来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让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光景，人最大的需要，当然不光是生活的需要，灵魂的得救，永生的盼望，这是人的需要。人最大的问题，罪的问题，世界各地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根源就是一个罪，政治家的野心，军事家的野心，各样都是人的老我救人在作祟。所以让我们看到人的罪，世界才没有真正的和平。罪的答案让我们看到，就是唯一就是福音，唯有福音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这是叫我们从这个肉眼的看见转变成属灵的看见，让求神帮助我们啊，不光只是看到哇人山人海忙忙碌碌，让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开我们属灵的心窍，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啊，将来我们到底我们要带多少的福音的果子献给我们的主呢？如果我们两手空空见主面，那是无地自容啊，当时的地板都是金金的地板啊，你启示录夏牧师啊给我们上过课，地板是金金的，你要打洞钻下去都钻不进去了。你看到别人都戴冠冕，哇，夏牧师戴一个大冠冕，刘牧师戴一个大冠冕，陈国志牧师没有啊，甚至秃头啊光头啊，到时候要无地自容，想要钻一个地要躲下去，没有躲不下去啊，看到别人都受奖赏，哦，只有我，而且你房子就那个小屋是你要住的地方，当然这是比喻啊，天堂不一定有房子给你住啊，对不对？如果要住最大的房子，保罗的房子可能是 mansion 最大最好的。 看见是第一啊，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才会生出怜悯的心啊，怜悯。他看见许多人困苦的，如同养没有一样，怜悯。怜悯这个词原来意思有共同负担、共同承受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与我们共同负担，群众的负担也是他的负担，群众的痛苦他也和我们一同来忍受，这是这个怜悯的原意，不光是同情啊，哎，乞丐在要钱，我同情他，给他一些钱，不只是这样，这个怜悯还是跟世界上的怜悯的心肠、怜悯心不一样，有更深、更进一步的啊，与人同受苦，与人同担这个重担。好像以赛亚书，以赛亚自己写的，整卷的以赛亚告诉我们，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53章，我想很多人都会背啊。我们如羊走迷，他使我们个人啊，我们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确实却怎么样？为我们神，他却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啊。所以，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诚然担当了我们的一切。难怪主耶稣自己说了，若有人有重担，有负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最后那两句话更重要，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意思是怎么样？为什么轭是轻省的呢？轭就是牛负轭要耕田，很用力，对不对？主耶稣与我们一同负轭啊，好像犹太人的牛有两个轭，两头牛一起来耕田比较省力。耶稣基督就像那另外一个人，帮我们一同承担这个轭的重担，工作生活的重担，精神各方面的重担，这样我们就轻省多了。为什么轻省很容易轻省？因为凡事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跟主耶稣来诉苦、来情诉、来情心吐意，主耶稣一定要帮助我们的啊！主耶稣先帮助自己的儿女，再帮助这些世上需要的人，因为我们是他宝贵的掌上的明珠啊，他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为我们舍己了，他还有什么不愿意帮助我们的呢？他愿意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向他祷告。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哦。怜悯的心实在是太重要了。你看主耶稣讲那个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一个人被强盗打了半死，这个祭司利未人都从旁边走过去了啊，唯独撒玛利亚人把他治疗，带去店里请店主治疗，还给他两个小钱，叫他去两钱银子，叫他一切需用回来住。这个律法师本来是要挑战耶稣的，耶稣告诉他，只要去爱你的邻舍。我的邻舍是谁？我这住的这个高级的房子，旁边左右哪有什么邻舍？都是保持很大，好像美国住宅区跟这个shopping 的地方是分开的，住宅区里面又有分呢、啊。高级住宅区左右邻居都是距离很远哦。谁是我的邻舍？主耶稣问这个。律法师借着主耶稣的比喻明白了，我的邻舍就是这个被打得快要半死的这个人，他的邻舍就是帮助他的人，就是那个 撒玛利亚。主耶稣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的邻舍就是怜悯他的这个人，怜悯他的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好好的。主耶稣说了最后一句话，那你照着去行，不只停留在怜悯，怜悯又有行动出来，有了怜悯的心还不够，要有这个行动。我们的软弱就是在我们的怜悯的心，我们的有限不够长阔高深，我们怜悯我们自己的家人，怜悯我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不认识的人我们都说我心有疑虑不止，是不是？我也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本来是我们的罪性，没有话讲。但是主耶稣挑战我们，如果没有怜悯的心，那别的就没办法，别的也是非常的有限了。欧洲有一位有名的小提琴家，在他还没有成名的时候非常的落魄，他的只能够在街头卖艺，拉拉小提琴，让人丢几块钱给他养活自己，连租房子都很困难，流落街头。有一次他走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去，维也纳是不是很多有名的这种音乐家，他想举办一个小提琴演奏会，但是他没有名，默默无闻啊，怎么办？他就在他的海报上说，我是某某大音乐家的高级，欢迎你们来听我的音乐演奏会。刚好那个有名的音乐家也在维也纳，他也看到这个海报，也知道这个年轻的这个小提琴手生活的苦况境况，他就去主动的去找这个年轻人。年轻人知道他是海报上写的这个音乐大师之后，非常的羞愧，就跪在地上求饶，赦免他，用他的名字来做广告。这位大音乐家就跟他说：“孩子啊，没有关系，我知道你的情况，你只要在海报上多加一行，某某大音乐家，某某音乐家与你同台演出。”这样一广告，哇，很多人都来了。所以这个大音乐家不光是怜悯这个还没有成名的小提琴手，他真的是有这个开阔的心胸，怜悯人的表现。我们也希望我们看到我们的同胞，至少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同胞看到他们的光景，我们可以生出怜悯的心，能够来帮助他们，救恩是我们的神怜悯我们，赐下主耶稣基督要来拯救我们。我们白白的领受，我们也当白白的付出去、传出去、舍去，这是主给我们的责任本分。主虽然说是大使命，但是他没有强迫我们，他也希望我们能够看见人的光景，生出怜悯的心，怜悯这些尚未得救的人，甚至听过福音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多结福音的果子，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好，第三个我们要讲的祷告，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不仅拆船施工、宣教施工是属灵的征战，我们的各样的聚会，甚至我们的主日的敬拜，也都是属灵的征战。魔鬼撒旦就是试图要破坏我们，拦阻这些不信的人不要来， 已经信的人叫我们软弱跌倒冷战退后，他就达到目的了。所以祷告非常重要，我们都听了很多有关祷告的事啊。圣经让我们看见教会要兴旺，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我知道我走了后，教牧师们带领祷告会，周三祷告会人兴旺，很多人来祷告，二三十人啊，我以前在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你看祷告，弟兄姐妹知道祷告很重要，因为祷告是转动神的手，我们做不到的，神没有难成的事，只要合他的心意，只要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神一定垂听。这边讲当求，当求不光是这样祷告祷告啊，这个当求是讲到迫切、恳切、持久啊，甚至流泪祷告，甚至进食祷告，当求嘛啊，不光是表面的这样，好像是一种仪式，这样祷告祷告祷告，不是这样的。今天教会普遍的现象，不光是华人教会，别的教会也一样，祷告会的人数是比较少的，去传福音的人更少，所以主耶稣才说这样，要说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工人少，我们都会有借口，哎，圣灵没有感动我。除非圣灵让我清楚明白他的呼召啊，这么大冷天，这么大热天，要我出去传福音，挨家敲门发单张啊，这个代价太高了。是的，我们会体贴肉体啊，所以刚才李正美带领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让圣灵的火烧尽我们的邪情私欲，就是因为我们的里面的私欲太厉害了，肉体太强了，控制我们这个生命，新生命，圣灵给我们的新生命，神的生命太软弱了，胜不过我们的肉体，甚至胜不过世界的引诱。哇，这个世界花花绿绿太好了，更胜不过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要吞吃，要吞吃人，吞吃什么人？不信的人不用讲了，早就被他吞吃一半了。信的不警醒的啊，冷淡退后的，不爱主的啊，那更是魔鬼撒旦要吞吃的对象。唯一能够得胜这几样，得胜魔鬼的试探，得胜世界的引诱，得胜我们人的私欲，得胜饶我救人，唯一的办法，祷告，求圣灵来改变，求圣灵给我得胜的力量，靠着我自己我做不到。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啊，安提亚教会特别世界的禁食祷告，把扫罗巴拿巴差派出去传福音，扫罗就是后来变得保罗哈。祷告能够改变光景，属灵的光景，祷告也叫教会复兴啊，首先也可以从认罪悔改祷告开始，然后再为教会各样的事工祷告，也为宣教士、宣教机构，我们支持的宣教士祷告啊，我们教牧师在的时候都有送给我这个教会周三的祷告代祷事项啊，招远牧师也一样哈，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的小区里面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其他都是韩国人，韩国人二三十家，那个小区二三十家韩国人都是宣教士，带家西眷的住在韩国。我那个小区，我那个小区就有那么多人，别的小区不用讲。中国的小区，大部分的小区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没有什么小区，台湾就是 open， 没有什么墙壁把一个公寓住宅区把它包围起来，有守卫在外面守着，没有。台湾开放，我那个小区啊，韩国宣教士二三十位，大部分都是化整为零，他们在开餐馆，韩国餐，开各样的店，卖韩国的装饰品，甚至有两家教跆拳道的，韩国跆拳道，各样的方法来掩护他们的身份，为了就是要传福音做见证。我遇到的，后来2019年6月，外国宣教士全部赶出中国来，很多90几位的韩国宣教士到了台湾，其中有一位刚好是我去那个鸟松教会的，他也去那边了。那个宣教士6点他就骑着三轮的电动摩托车，70几岁啊，也是70几岁。他在北大读了中文系的硕士，昨天我有分享过，后来到中国外面各大省，黑龙江、蒙古、新疆啊，西藏都去过，这几个外边缘的大省去宣教，内地也有几个省去宣教，后来在昆明宣教，最后不得已退出。他每个早上6点在教会祷告，即使一个人，他也骑着三轮电动车，因为两轮的太危险了，他去买一个三轮的。他的先生在韩国长老教会全职侍奉，是祷告的传道人，没有什么事做，祷告是他的专业，专心于祷告。他的儿子昨天我也讲了，在美国肯塔基浸信神学院现在读神学博士，可能今年毕业啊。所以你看，祷告改变了很多状况啊。如果教会施工有祷告的配合，那一定是兴旺起来啊。如果只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我们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如果没有祷告，那只做我们的一半，另外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我们做得不够，那我们能够成就的也是太有限了。为什么台湾那么多的教会都差派弟兄姐妹去韩国学习人家是怎么样祷告？当然祷告不是学来的啊，但是去观摩人家早上5点起来山上祷告，几天下来就在那边祷告，那不得了。台湾教会也有一些教会注重祷告的教会很兴旺，注重祷告的教会也做了很多的宣教工作啊。所以我们要与神同工，祷告这一个环节一定要好好的去做，神给我们的应许绝不落空啊。甚至神说了，至于我将来的事，你们可以命定我啊。神的事，神手中的事，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求神来成就啊。所以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主耶稣说，只要我们无论求什么，只要奉他的名，凭信心一定得着。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但是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宝贵的应许，我们在地上2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天父一定要成全。2个人2、3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当中啊。圣经祷告的应许太多太多了，只是我们小信而已 啊，我们跟那些门徒一样，主耶稣复活以后，指责那些门徒，你们这些小信的，我也是小信的。现在疫情期间三年留在台湾，能够做的事有限，我现在主要我会祷告神，求神让我不要白占地图，神也给我感动。我认识的教会不多，因为我在台湾除了自己原来和师母去的母会信义会之外，就是去鸟松的基督教会啊，去那边讲到一个礼拜两次啊，师母在他的母会信义会师班有侍奉，那其他那么多时间要去探关怀探访，就懒惰下来了啊，没有那个动力。我也不好意思说请牧师看我一起去，那三年多留在台湾做什么呢？我就向神祷告，求神给我聪明智慧能力，要好好的把握时间。神很奇妙给我感动，中国教会的牧者信徒不是很有需要吗？他们这些属灵的资料很少啊。我就想，既然这样，那我就好好来做翻译的工作。他们都喜欢看简体字，今天我本来好像有繁体的投影片，怎么突然变成简体的哈？是不是我用错了？很抱歉了，大家都习惯看繁体的嘛。那我就现在我的时间就是在做编写的工作，主要就是把收集各样的资料，自己把它编写成简体字。希望将来国内的弟兄姐妹没有有人能够打也好，不重新打字也好啊，就是用我的手法去给他们。我已经编了两三个，主要非常我的觉得这个很几个很重要的题目啊，甚至将来我要继续编，我编的神的旨意、主耶稣的名、圣灵的工作、合神心意的教会啊，还有信徒的追求以及预备主再来哦，等这几个都写完了，我已经写一半了，将来继续写，把那些重要的圣经的教导的有关的那些信息要写。那所以你看我自己也是写了很多啊，我要写了很大的字啊，这个不然我现在也看不见了，好像我不是保罗哈，保罗眼睛有点看不见，我是小字看不见，我自己要写得非常大，所以整个 A4 纸不能够写几个字就写完了。求神帮助我们通过祷告来成就神的大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多能，只要我们能够好好的求，当求迫切恳求，深入彻底的求，特别是祷告会里面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求，当然同心合意还有的讲究哦，为着未得之名、未得之地啊，为着宣教士祷告，求主施恩怜悯，求主带领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你愿意为你所支持的教会的宣教士祷告吗？为教会的事工祷告吗？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的使者，福音的精兵啊，为主的福音打美好的仗。最后，因为出去，刚才圣美姐妹带领我们，我愿意出去，我愿意走出去。是的，神有这么大伟大的福音、伟大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还在追求世界上的这些这些世上的东西，带不到永远去的，除非你是为主为神而做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出去。主耶稣不仅在耶路撒冷拿撒路讲道，走遍各城各乡啊，主耶稣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所以我们就是要效法他啊，帮助我们啊，不要说我们教会小，小教会有小教会的优点啊， 只要我们肯，我们愿意，神一定带领我们走出去啊！欢迎你们有机会，将来如果要去中国短宣，可以跟刘牧师联络，他再跟我联络，我都会安排你们啊去短宣，无论是各样的教导讲道，无论是传福音探访，我们都可以的哈。弟兄姐妹，你体贴主的心吗？主的心，他愿意万人得救。你看到主耶稣是那样的，心里着急，不是在等四个月，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无论收割啥种，都需要我们去。你愿意受差遣吗？主耶稣今天就呼召我们，谁肯为我们去呢？如果你有感动，你愿意去宣教，你可以私下跟刘牧师谈一谈，我们可以为你安排，等中国大陆开放，不再隔离的时候，我们可以组团过去，顺便一半去旅游，云南是最全国最好的旅游点，希望你们去旅游。我30年结婚去旅游，就是去云南，感谢主，教会弟兄姐妹大的爱送我们去云南旅游，最后在云南做了宣教士。你看，好，我们很简单的就在这里。主耶稣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来到世上，我们能否愿意顺服他的大使命，愿意蒙受他的差遣到需要的地方去？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所赐给我的厚恩大爱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天天传扬他的名。我拿什么报答主呢？我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让世界得知神的道路，让万国知道主的救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借着这短短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继续的引导主你的教会，特别是费城华人基督教会，在刘牧师师母他们与众长子同工的大家一起齐心努力，为所信的福音，一起为福音愿意付代价，一起来兴旺主的福音。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过去都努力的在积极参与，巴不得能够更新，能够有更好的果子呈现给你。愿圣灵继续的来引导感动我们，对教更多的爱主你的教会，爱主你的牧人，也能够去爱世上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